聆听学员心声，解答学员疑难，
分享老师心语，传递学院的最新动态。
透过圣经真理，建立生命与侍奉，帮助学员应用实践良苑课程中所学，打造健康教会和工人。
林成、
阮一新，
良苑专区。
欢迎来到今天的良苑专区，我是林成，
我是阮一新。
那么在这里呢，要祝福良苑的同学、收音机旁的弟兄姐妹呢，圣诞快乐。如果你是收听益友电台呢，今天晚上是平安夜。那么良苑电台呢，今天恰好又是圣诞节啊。但是无论如何呢，这真的是值得我们感恩、值得我们开心的一个节期啊。因为圣诞节对教会来说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期，特别是我们能够有机会啊，无论是透过布道，无论是透过各样的活动呢，与人分享救主降生大喜的信息。嗯，
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我们还是会继续第四周的降临期的默想啊。今天是降临期的第四主日啊，如果是益友电台的啊，也是我们很快明天就是圣诞节了，所以呢，我们还是会啊分享一下，在这个节期里面我们怎么样更好的来默想神的话语。还有呢，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林晨牧师也会跟我们分享一篇文章，就是基督当生在何处啊。我们虽然是过节，但是啊，我们还是会考试的，所以等一下我们在节目里面也会公布先修科的考题。我们先修科了，从11月开始已经更新了考题，所有刚刚录取的本科同学都要先学这四门先修科啊。现在我们在播的，刚刚也差不多播完的，就是教会历史啊。我们就是也会继续公布考题，现在我们公布考题是四周，就是一个月的时间，考题公布以后两个月可以在网上交来，电邮交来，所以等一下呢就不要错过我们的节目。
嗯，
啊，因为呢我们现在有手机应用程式，也有微信了，所以我已经把我们良苑专区的一些分享了，特别是关于降临期的默想呢，写在那个文字版都写出来。以前我们只是播音的，现在呢都要比较看重文字版啊。所以呢，我可以再介绍一下，其实我们教会的年历了不是从1月1号开始的，我们教会的年历了是从降临期的第一个主日开始，所以今年来说呢就是12月3号。我们过去三个礼拜已经分享了不同的主题要默想啊，我们已经说过了降临这个意思了，就是啊耶稣来临这个意思啊，这个是一个预备期，不知道你过去三个礼拜有没有好好预备，预备迎接主的诞生。还有其实降临期还有一个向度，就是啊我们去预备迎接主的再来，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知道了很多弟兄姊妹啦，教会里面一定有很多活动，之前已经可能提早庆祝了，还有很多福音布道会啊。但是为什么我们或者是教会的传统会在12月25号庆祝圣诞呢？有弟兄姊妹来信问我，或者是微信问我啊，圣经里面有没有记载12月25号是啊耶稣的诞生呢？
哇，这个是一个一直以来哈都有争议的一个问题。的确，圣经并没有讲所谓具体的日期啊。那么，当然，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有的人就说那不是12月25，那为什么啊？基督教普遍来说就会挑这一天来庆祝圣诞呢？所以，有的教会甚至就反对。啊，觉得说哎呀，圣诞节这个不是圣经有教导的一个节期，所以就反对圣诞。所以当然这个不是绝对的真理啊，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是相对的。但是在这个中间呢，我们还是要借这个机会呢和弟兄姐妹有一点的分享说明。嗯，
我们刚刚也学过教会历史啊，其实我们常常说我们的大公教会，就是不是说你的教会我的教会，就是整个教会的传统。这个教会的传统是从哪里来的？从初期教会一直延伸过来。
延伸过来，对。
还有在教会历史的发展当中，我们也有说东方教会，东方当年的东方 不是指中国、亚洲，是指中东、埃及啊、地中海这一带，然后也有西方的教会，就是福音传到欧洲、罗马等等。所以呢，其实在教会历史上面呢，其实是有一点的演变，最后才决定是12月25号来庆祝的。
所以呢，当然教会的传统呢，通常的说法就是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日子呢，是主后的29年3月25日，那么他的生命过程正巧循环完整的一个年月。那么因为传统呢，又说玛利亚听见天使报信的日期也是3月25号，所以以后呢，东方教会，刚才我说了，这个东方教会逐渐就采纳西方教会所定有关圣诞节的这个日期，就是12月25号。所以这个是有它的一些历史跟传统的背景。但是也有弟兄姐妹觉得说啊，这个是西方或者东方早期东方教会的决定，那并不代表这个就是绝对的绝对。所以很多事情呢，弟兄姐妹，这种节期日期啊，我们也要有一颗更宽广的心呢。重要是我们知道救主降生大喜的信息，不单单是救主，他更是主基督。我觉得这个才是圣诞真正的意义。
其实呢，我觉得呢，教会的传统有庆祝圣诞节，还有福音书也很清楚记载了耶稣的诞生的事迹。所以呢，我们如果连基督徒都不纪念耶稣的诞生，是不是好奇怪了？外边可能不信主的人也知道要过圣诞节。
香港还有一个是佛诞节。
但是如果基督徒特别说啊，我不过圣诞节，真的其实有一点难解释的，难以理解的。还有圣诞节也是一个分享爱的季节当然呢，也有很多欢乐的时间可以虽然在内地没有假期我们在香港啦，在海外啦，很多都有假期可以放假跟家人一起教会呢也可以趁着这个机会做很多布道的工作所以呢，我还是鼓励弟兄姊妹呢在圣诞节来纪念耶稣的诞生还有呢，我常常强调，其实教会的节期不是过一天的，是有一个预备期的所以为什么圣诞节之前有四个礼拜的降临期呢？就是要我们做预备我们上次已经谈过了我们在降临期的时候可以用一个花环点起蜡烛来代表耶稣就是真光。我们可以重温一下那四个蜡烛到底是什么意思啦
那首先呢，我们第一天呢，我们第一周呢，我们谈到有一个所谓的盼望之烛，默想盼望之烛，根据的经文是以赛亚书九章二节。那么第二周呢，有一个信心之烛，那主要呢是赞美主并且歌颂他的复活的生命。那么信心之烛呢，我们根据的经文默想经文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那么上个星期呢，我们谈到的是喜乐之烛，那么就已经进到这个圣诞的季节，大喜的信息，路加福音二章十到十一节。所以有盼望之烛、信心之烛、喜乐之烛。那么这周呢，就有一个最后的，就是平安之烛。平安之烛，
好，我们点蜡烛呢，其实是预备迎接救主的诞生。烛光呢，有助提醒我们呢，基督是世界的光，他为世人带来兴旺、爱、平安与喜乐。所以呢，也是提醒我们。好，我也有在家里面呢，就是点蜡烛来灵修默想的这个。最后这个第四周了，就是平安之烛。好，我们默想的经文就是路加福音二章十三到十四节。经文说，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这段经文来默想，到底耶稣的降生带给我们怎么样的平安在福音书里面也常常说，神所赐的平安是超过世人所能理解的。
所以在这个圣诞节的时间呢，虽然我们这个星期都非常忙碌预备圣诞，那么今天也是圣诞节，可能我们在教会中提早或者是今天都有一些聚会我们都要为着这个节期呢来感恩。所以我要再强调呢，日子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在这个背后，我们知道救主为我们降生，这位道成肉身的主，他在2000多年以前真的 曾经来到我们的中间，在我们中间生活过、行走过，我觉得这是我们更加去思念、去感恩的。
刚刚有机会了，跟同学一起了，在以色列考察了一下，所以呢，就去了比较著名的一些教堂，好像在伯利恒的主诞堂。这次去了比我上次去好一点，就是人少一点，因为我们早一点去，所以呢就不用排队很久，就可以进到教堂里面啊。里面有一个特别著名的一个景点呢，就是有一个星，有14个角的，以前我们在晨曦讲座里面也介绍过了啊，就是是叫大卫之星啊。然后呢，伯利恒是耶稣出生的地方。然后我们也到野地，我们有一个教堂叫野地牧羊人教堂啊，真的是还有一些山洞，我们可以坐在里面唱诗歌啊，来一起来默想祷告啊。我相信呢，在这个12月了以色列啊，伯利恒呢，一定人很多的，我们有机会到那边当然是更好，但是我们在家里，在无论何处都可以同样来纪念圣诞。
那么另外呢，我们还是要鼓励弟兄姐妹呢，在这个星期开始呢，虽然我们是圣诞节，但是我们也是有课程呢要推出的，有中国教会史，还有领袖训练一、新约神学，这些课程呢，我们都希望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落掉，一样能够好好的来学习。
启航课程呢就有侍奉装备，鼓励新的学员或者新的初信主的，或者是不愿意参加考试的，可以先听我们的侍奉装备，特别是年轻人80后90后的我先送这首很应节的歌曲，也是很经典的圣诞歌曲给大家，平安夜。
Thank you.
良苑专区之牧长心语。
基督当生在何处？十二月份呢，是圣诞节的一个节期。每每到圣诞期间呢，教会总是会把握机会和人分享救主降生的好消息，因为这的确是一个大喜的信息。圣经说，这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今天救主已降生。回想当年东方的几个博士跋山涉水的来寻求，他们迫切的想要知道的是，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同样，希律王呢，在当时感到威胁，他也不安地问基督当生在何处这个问题。那么这些问题的答案呢，其实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同祭司长文士所提供的标准答案。根据弥迦书第五章二到三节的经文，在犹太的伯利恒，甚至呢引经据典指出先知预言会应验。那基督当生在何处呢？的确是一个值得我们再一次深思的问题。当然，以地理的位置来说，今天不会有太多的争议。但是基督当生在何处这个问题，对今天你我21世纪的基督徒而言，会不会有另外一个体会和反思呢？当信徒我们一起去教会庆祝圣诞，当然也有人会反对这个所谓的圣诞节。信徒去教会庆祝圣诞，商家呢在不断的鼓励消费，狂欢圣诞，圣诞大餐，交换礼物等等。那么在忙碌的圣诞季节期间，那弟兄姐妹，会不会我们也不自觉的就失去了焦点？这个焦点就是道成肉身的基督。约翰福音告诉我们，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是的，基督的道成肉身，他赐下了恩典，他也启示了真理，让神人之间可以恢复一个和谐的关系。那弟兄姐妹，基督是不是生在我们的心中呢？有人说得好啊，有基督的人呢，天天都是圣诞节。所以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的经文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那今年的圣诞节，如果我问关于基督当生在何处这个问题的时候，弟兄姐妹，你会不会有不一样的体会呢？我想你我都有一个非常确切的答案。基督生在何处呢？是在你我的心中。我在说，圣诞节是一个分享的季节，生命中最大的祝福就是我们懂得分享，把这个救主降生的好消息快快的与人分享。基督不是只在圣诞节降生的，其实他每时每刻都可以降生在我们的心中，只要我们欢喜地接待他。那当然，我也要祝福良苑的同学，在忙碌的圣诞节，特别是还有一些同学呢，继续在学习，在侍奉的当中呢，我们可以稍稍地停下脚步来思想一下，我们专注在救主的身上，不单单是救主，更是主基督。我们花一点时间好好的亲近主，让基督的美善也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中真正的照常显大。
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求主赐我们勇气，踏进新的领域，拓展神的国度，让更多人得闻福音，成为主的门徒。
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同心祈求。
接下来呢，为你报告的是先修科的考题。新约宗览，新约宗览上部分，请列出监狱书信的名称，并且介绍阿尼西姆的事迹和保罗的劝说。请列出监狱书信的名称，并且介绍阿尼西姆的事迹和保罗的劝说。下部分，若是遇上教会不和的信徒，你会怎样帮助信徒与教会重建关系呢？若是遇上与教会不和的信徒，你会怎样帮助信徒与教会重建关系呢？好，很快呢，我再把新约宗览上下部分的考题再读一次。上部分，请列出监狱书信的名称，并且介绍阿尼西姆的事迹和保罗的劝说。下部分，若是遇上与教会不和的信徒，你会怎样帮助信徒与教会重建关系呢？好，接下来是旧约宗览上部分，请你描述民数记的神学主题，请描述民数记的神学主题。下部分，你曾经在何事上不顺服神呢？你可以怎样成为信靠顺服的人？你曾经在何事上不顺服神呢？你可以怎样成为信靠顺服的人呢？好，旧约宗览上下部分，我再重复一次。上部分，请描述民数记的神学主题。下部分，你曾经在何事上不顺服神呢？你可以怎样成为信靠顺服的人呢？基督教教义上部分，什么是神的旨意与人的抉择？什么是神的旨意与人的抉择？下部分，当你面对重大的抉择时，你会如何寻求神的旨意呢？当你面对重大的抉择时，你会如何寻求神的旨意呢？好，基督教教义上下部分，很快我再读一次。上部分，什么是神的旨意与人的抉择呢？下部分，当你面对重大的抉择时，你会如何寻求神的旨意呢？解经与研经上部分 ,OIQA 研经法指的是什么？ OIQA 研经法指的是什么？下部分，请你用 OIQA 研经法为马可福音第三章一到六节写出最少十二个问题。请用OIQA 研经法为马可福音第三章一到六节写出最少十二个问题。好，很快我再重复一次。解经研经上部分， OIQA 研经法指的是什么？下部分，请用 OIQA 研经法为马可福音第三章一到六节写出最少十二个问题。好，那么除了这个先修科考题以外呢，最后我们要再占用时间报告教会历史的考题，请你留意了。教会历史考题上部分，宗教改革已经超过500年，当时改革运动的原因是什么呢？宗教改革已经超过了500年，当时改革运动的原因是什么呢？下部分，这个对你现在的教会有什么提醒？这个对你现在的教会有什么提醒呢？你会建议如何的改正？会建议如何的改正呢？好，以上呢，这是教会历史的考题，我很快再重复一次。宗教改革已经超过了500年，当时改革运动的原因是什么？ 这个对你现在的教会有什么提醒呢？你会建议怎样改正呢？好，以上这是教会历史的考题。
记得啦，每题是800到1200字，分上下部分，所以每一部分呢是400到600字。在这个圣诞呢，我们良院送给大家最大的礼物是什么了？就是我们最新的良友学院 APP。现在呢，应该在你们的手机的一些应用程式或者是商店应用商店里面都可以搜索到良友学院。你下载以后呢，就可以听课基本上跟我们广播是同步的，还有就是更快一点就是可以听到我们的课程但是呢，在手机里面呢是不能教功课的，所以你听完课以后还是要到网站来教功课。
好，那么我想呢，我们可以利用科技的便利帮助同学，我们可以有更好的学习。那么很快呢，2017年呢就要接近尾声那么凌晨在这儿呢，也要鼓励弟兄姐妹呢，在这个圣诞季节里面，我们花一点时间，更多的来感恩。好，节目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在这里和你说再会了，
再见。
有一件礼物，你收到没有？眼睛看不到，你心会知道。这一件礼物，心门外等候，是为了你准备，别人不能收。生命